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白纸革命延烧戳破了中共哪些谎言？从一开始隐瞒疫情到动态清零，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究竟是谁要负责？又是谁在颠覆？是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看法。稍后我会选几位网友的评论，请现场的两位嘉宾来进行点评。不过首先我们来看到白纸革命这次喊出的是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的口号，数十位海外民运领袖、异议人士、学者和独立作家紧急发出一封公开信，呼吁中国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绝不能够再像1989年那样把坦克车给开上天安门广场，更不能够向示威的群众和青年学生们开枪，重演六四屠城的悲剧，并联名致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要求他们调查动态清零政策造成的人命财产损失，追究习近平窃取国家权力、颠覆国家政权的责任。那么习近平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究竟有哪些罪责？中共党内的其他人士现在能否发挥作用？究竟是谁在颠覆国家政权，促使中共加速垮台呢？今天的时大谈，我为您邀请到这两封公开信的领衔签署人来到我们的节目中现身说法。一位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的主席魏金生先生，魏金生欢迎您。好，另一位是美国信息和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恒清先生您好。
您好，东宁，魏金生先生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请教魏金生先生。我们看到这两封公开信啊，一封是给这个解放军官兵的公开信，另一封是给栗战书、李克强和汪洋的公开信，都是由您来领衔签署的。那想请您先谈谈这一封给解放军的公开信，您在这个时候紧急发布这封公开信，是不是担心中共真的会出手镇压现在的白纸革命，重演六四悲剧呢？
其实现在的个军人和以前和33年前已经不一样了，而且33年前其实很多军人也不愿意去进城屠杀老百姓，你像徐新先就是直接拒绝命令，还有很多那个高级军官呢，也是采取了那个代工啊，或者躲避啊等等方法，后来也受到惩罚，所以现在的官兵，解放军官兵文化素质各方面都比那时候高得多了，他们在出面去，屠杀老百姓那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他们，我们要告诉他们，特别是告诉那个国内的老百姓，要警惕，习近平狗急跳墙，最后还是把军队派出来。
好的，那我也想请李恒清先谈谈这个给解放军的公开信，尤其是其实我们对照33年前美国的态度其实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很快的补充一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是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大规模的镇压民众的话，他认为将是一种软弱的表现。那么我们也记得本周一美国的驻华大使馆也发出了一封不寻常的这个紧急声明，但是现在有人认为说美国的这两个声明其实应该要把话说得更清楚，也想请教李恒清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呢是这样的，就是美国呢在这个问题上啊，实际上呢他态度呢是很鲜明的，像比如像老魏啊，像我们啊，跟这个国会跟这个政府呢还是有一些联系，有一些朋友在那个地方，他可以告诉他，他们呢都是非常支持中国的这一场白纸革命的。而且现在呢美国的媒体啊，现在几乎每天都会有白纸革命的报道，而且西方的主要的几个媒体 BBC 啊，这个 CNN 啊，然后 那个叫 New York Times 啊，这些报纸、媒体、杂志都在报道，所以从这个应该说的叫民意呢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呢，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情呢表达的更加清楚、更加准确？我们叫 deliver 一个非常明确的 message 给中国民众，也给重要的是给习近平呢？我觉得这一点是没错的，是一定要给他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信号。告诉他，如果你要这么去做，当然他很客气，他说你这是软弱的表现，这是美国的一般的常用的话，但是习近平不会接受这种，习近平会认为呢，他呢，因为他的原话就是他这个挑200斤担子走这个10里山路都不换肩嘛，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 领导人啊，或者是一个独裁者面前，跟他呢讲规则呢是很难的。所以刚刚老魏说的，我觉得说的很好，就是一条，就是防止他这个狗急跳墙。
嗯，好的。
他在碰到危险的时候，他真有可能。
好的，继续，我想请魏金生先谈另外一封啊，就是由您来领衔署名的，要给这个栗战书、李克强和汪洋的这封公开信也是非常重要。当中有十点主张，我们也请我们的制作人制作了图卡，稍后您在回答的时候会一点一点的来放在荧幕上给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看，跟我们谈谈从一开始的隐瞒疫情到现在清零政策造成了严重的人命和财产损失，习近平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是不是应该要负责呢？魏金生先生。
这个他肯定是要负责的，你作为最高领导人，这个各级做出什么事儿，各级干部做出什么事儿，最终责任是要你负的，否则要你干什么呢？当然这个这次这个清零政策啊，引起人民极大的愤怒，而且给人民财产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包括生命。你像乌鲁木齐大火一下烧死那么多人，
是
就是因为你的清零政策。如果没有这个清零政策，可能还烧不死那么多人呢，可能大家能那有消防队就把火扑灭了，所以这个事儿呢，点燃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这个愤怒肯定是指向习近平的，也指向共产党。
嗯，好的，这。继续想请魏金生先再谈一下这个给栗战书、李克强、汪洋公开信，为什么给这三个人写，以他们的这个名字来给他们写公开信呢？当中的一些主张包括了要召集专家来评估现在的疫情，然后包括要呼吁宣布这个全国解除封控，并且设立专门的机构接受举报，甚至要这个研究怎么样补偿这些给公民造成的损失。那么当中还包括了要调查习近平初期掩盖疫情的这些罪行啊，以及他有颠覆国家政权的刑事责任。魏金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为什么把这十点主张列进去，这个公开信要给栗战书、李克强和汪洋三个人呢？
首先来讲这些具体的措施呢，可以商量。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呼吁这个通过中国政府的正式的程序来和平的解决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主要的思路。
嗯，
你比如说1989年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就呼吁人大应该开紧急会议来解决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可以说，如果当时万里回到了北京，如果召开了这个紧急会议，那么还会不会有一个大屠杀呢？会不会有对中国那个整个形势最很非常不好的这个非常负面的这个影响呢？
嗯哼，
也可能历史会改写，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要提醒这几个人，同时要提醒国内的广大的人民和共产党内的广大干部，你们还有一个合法的合理的程序，可以和平的解决这件事情。
嗯，
不一定非要用镇压的方法。而且现在的老百姓说实话越来越愤怒了，你不太容易镇压下去。
嗯，好的，也想请教李恒清先生，你也签署了这封公开信，这个对象是给栗战书、李克强和汪洋的，跟我们谈谈这当中的一些主张，有没有哪些重点您特别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了解？还有我们在这个节目开播之前，我们也预告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两封公开信，有一些网友们有一些评论，有正有反，我念两个，然后让您在回应的时候也可以加进去点评一下。这位网友无名小卒说，高，这是在体系内开始了，他指的应该是给这三个人，这个以他们为对象写公开信啊，栗战书、李克强和汪洋。另外一位网友呢，他则是说，这位网友叫 Daddy Chestnut， 他说这是把他们绑在火上烤，这三个人看到维尼羞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时候，他指的是20大，连眼睛都不敢多看两眼，现在居然要他们直接去对付习近平来就责，有点强人所难了点吧。这是我们两位网友不同的一些看法，有人认为很高明，也有人认为说这是强人所难。想请李恒清先生介绍一下这封公开信，并且回应我们的网友。
好，我觉得呢，这个刚才老魏呢已经说出了这个一部这个主要的一个些想法哈，但是重要的是呢，这里头我想补充一点，一个呢是这次的这个，就是我们看习近平执政的这个十年哈。按照中国宪法其实规定的，习近平现在在政府机构当中的这个任职是什么，是国家主席。而按照中国宪法，国家主席实际上是虚位的一个君主，或者是虚位的一个位置，真正国家呢是在这个国务院的领导下然后进行运作。而且在这回的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也应该是国务院来领导。 而但是呢，我们事实当中呢可以看到是怎么样子。另外一个呢，像栗战书，很多的这个朋友啊也打来电话或者发来信息啊，说你们这个提出这三个人，栗战书本身就是习近平曾经的大秘，哎，就是习近平的这个一个团队当中的人，怎么可能通过他来弹劾习近平呢？我说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人大常委会。
嗯，
人大常委会按照中国宪法来说，人大常委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是立法和决定中国的基本走向的一个重要的机构。那这个汪洋领导的政协呢，也是相类似的，虽然没有表决权，但是它是一个参政的一个机构。所以呢，专门呢把这一封信呢，专门要求他们三个人行使宪法交给他们的责任，行使他们的权利。这个呢是公开信发给他们三个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想法。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呢，说是不是我们这样做呢，就是有朋友批评啊，说这个呢你们就是这个给在跟这个共产党呢在妥协，在承认他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我说这跟那没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共产党已经在台上站了70多年了，全世界呢现在还承认这个政府的合法性。那我们现在按照政府的定下来的这个法案，这个宪法呢来行使公民的一些要求，公民的诉求的这个权利是完全合理的。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专门把这三封信呢，就是通过在法治的、在民主的这个基础之上，就是通过他们三个人，然后要求他们行使权利，然后呢罢免习近平。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
罢免习近平
思路。
你刚才李恒清先生讲到是透过这个民主和法治要求这三个人行使这个宪法的权利来罢免习近平，也想请教魏京先生您的看法。当然这封信林鼎贤签署并公开之后呢，有得到很多各界的这个正反的评论。还有一位我们的网友，他也在我们的节目中留言说，这位网友叫张藏，他说这三位在习近平和他的帮派里头眼里已经没有分量了，更不要说这个军委也都是习家军的人，如果海外的朋友还能够做点什么的话，就是尽量向墙内的人民传播真相，唤醒他们的公民意识。记住这一次抗争的教训是全国人民一起说不，那么中共就不得不接受人民的呼声。想请魏京先生也谈一谈刚才李恒清先生所讲的是要这三个人行使他们的权利罢免习近平，还有我们的网友给您的一些看法。魏京先生，
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有点说承认那个习近平的帮派，我们现在不承认这个帮派有权利，这个权利是应该是人大、政协和国务院的权利，我们不承认这个，我们希望通过合法的、正当的程序来解决这件事情，这本身也是走向民主的一步。如果这次确实能够通过这个方式解决问题呢，那就说中国的民主化呢开始了第一步，但是呢，习近平可能不这么想。他要利用他的帮派力量来阻止这件事情的解决，这个两边斗争的焦点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李恒清先生，魏先生说习近平还想透过他党内的力量来进行这个斗争啊，那不晓得您怎么看？还有再回到这一封给栗战书、李克强、汪洋的公开信当中的第十点最后一点，我先拿最后一点来请教您，是要求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政协邀请各界人士举办国事会议，透过政治协商的办法来和现在这抗争的民众来进行对话和协商。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其实我们刚刚谈到六四，当时六四还有赵紫阳，但是现在我们刚刚前面也谈到很多习近平定于一尊了，究竟党内还有人能够从法治或民主的角度像你讲的去制衡他，能够和抗争者们来进行对话呢？
我想呢，叫做刚才老魏已经谈到这一点，就是独裁者哈，实际上呢，他一定会用独裁的这种方式来行使，他就不叫他的权利，就来掌握这个政权。但是呢，这个刚才那个说到呢，这个跟他们三个人对话，其中当中我有一个，我打了一个电话给这个严家琪先生，
是
严家琪先生当时看了这个公开信了以后，马上就说他要签署。然后呢，他就讲了一个问题，他说实际上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三月份，现在呢他们这三个人都是最合法的国家的这个政权的权力的行使者。因为什么？到明年三月份才会换届呢，现在呢政协主席是汪洋， 人大的委员长是栗战书，国务院总理是李克强，不管他们愿意和不愿意，他们都必须要履行他们的责任，这就是这封公开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另外一个呢，现在就是您提到第十条呢，就是全国人大要求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来邀请各界人士举行国事会议，通过政治协商的这个方法和民众对话协商，谋求共识，共度时间。大家其实知道，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中国呢一直在走下坡路，一直在走下坡路，而走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现在经济上已经发展的，现在从原来预定的5.5%的这个增长率，现在呢已经接近2%了。所以呢，现在老百姓，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已经倒闭了，很多老百姓没有办法吃饭了。在这么严肃的、严重的问题，从哪儿来的？实际上，这跟习近平这十年执政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通过说跟独裁者进行对话呢，还是应该通过跟宪法规定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政府机构的这些官员来进行对话呢？我想呢，这一点大家答案是非常明显的。所以面对中国这么多的问题，现在特别需要的是什么？凝聚共识，跟各界对话，然后避免流血，然后呢，真正给中国找出一条出路，这也就是这个公开信当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是李恒今天讲的很重要，现在最重要就是凝聚共识和民众对话，避免流血。继续，我想请教魏金生先生之前，我很快再念我们两个网友的评论，也是跟这个有关啊。一位是网友叫袁旭，他说：“你看现在二十大的人事安排呢，习近平他已经树立了在中共的绝对的权威。”另外一位 Ison 中。姓钟的这位网友他说，没有赵子阳就没有六四，如果只有下层的白纸革命的话，可能就如同像是香港的反送中。我结合这两位网友的评论请教魏金生先生，刚才我请教这个李恒清先生，现在究竟这个中共党内还有谁能够和像当年六四一样，当时还有一个赵子阳，现在中共党内究竟还有谁能够发挥作用来这个，不管是追究习近平的责任也好，制衡他的权力也好，或是跟现在的这个抗争的民众来进行协商对话，还有谁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发挥这样的作用呢？请教魏金生先生。
我想这位朋友的说法呢，其实就体现了中国一个古典的误区，人们总认为清官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清官能解决问题吗？你就说六四的时候，如果不是赵子阳的软弱，那个会有这么严重的那个屠杀吗？我想那个赵子阳自己可能也有反思，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要寄托于某一个人，而我们寄托于这个制度，寄托于人大、政协这些按照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有制度不遵守，你就是在承认独裁。我们不承认独裁，我们要求按照制度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之间的分歧。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李恒清先生，是如果要追究这个习近平的责任，那我们要把他的罪责得细数一下，把他列出来一个事实啊。那么其实在这封给栗战书、汪洋和李克强的公开信当中，有蛮多细节的，包括了第八项是要调查习近平他在疫情初期掩盖疫情、隐瞒疫情，造成现在疫情全球泛滥这样一个罪行，要追究其渎职的罪责，这第八项。那么第九项则是说要剥夺习近平违宪窃取所有的国家权力，追究他以军队挟持国家权力机构颠覆国家政权的刑事责任。颠覆国家政权，我们知道中共经常把很多人都扣上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的这个帽子，那么究竟是谁在颠覆国家政权？根据这公开信当中的一些罪责，跟我们细数一下习近平的十宗罪。
好，实际上呢，这个刚才谈到了啊，说这个习近平的到底是做了些什么事情？
是，
首先呢叫破坏法治，个人崇拜，实际上在毛泽东啊过世了以后，实际上呢就是中国开始反思，包括共产党内开始反思个人崇拜的问题，所以呢最后在那个时候，这个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专门这个出台了一个想法，叫做取消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这是一个，另外呢，破坏法治，就是大家原来本身就有法律，本身就有宪法，明确规定了各个机构、各个政府机构它的责权， 而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他通过13个这个小组的组长把所有的权力囊括一身，然后通过这个办法呢集中起来，他就是为了谋求他的终身的连任。所以呢，这一点第一条呢，实际上我们真正认为呢，他的失踪罪当中呢，第一个就是破坏法治、个人崇拜，另外一个呢，打压民营企业，回归计划经济不讲，动态清零，罔顾民生。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动态清零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像最早的时候，在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期，应该让抓住时机，然后控制住疫情，然后让所有的这个民众呢，尽量的远离疫情，控制住局势，不要传播到世界。但是他那个时候，通过他和他领导的这个机构呢，就去把那个8个医生，然后让他们电视认罪。然后后来呢，又逼的这个李文亮医生也出来认罪。
嗯，
当然最后李文亮医生呢不幸逝世了，对，死不瞑目。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是压制言论，党媒姓党，然后是用国家安全的这个名义打压所有的不同意见者，
嗯哼，
包括现在他党内的很多不同意见者，然后破坏一国两制，葬送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然后呢，甚至要求武统台湾，
是，
然后建立集中营，破坏少数民族的这个各民族团结的这种局面，然后压制少数民族，
嗯，
然后强制思想政治学习，现在学习要学习这个习近平思想，而且要考试了，所以呢，以后这个东西呢，习近平思想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将遗害子孙。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带一路"输出腐败，制造债务陷阱，勾结普京。按住俄罗斯侵略战争，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
嗯，
第十条就是大撒币，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拿民脂民膏任意送人。所以这一切哈，都是他个人独裁的一个基本的表现。他完全脱离了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的一个基本的体制。所以刚才老魏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个要求，这个公开性实际上是一个要求他回归到民主一个法治的这个基础之上。
魏金生先生，刚才我们这除了这公开信当中您签的这个公开信当中的有关于习近平颠覆国家政权跟这个隐瞒疫情的渎职罪责之外呢，刚才李恒清先生这个洋洋洒洒细数了习近平的十宗罪，这个罄竹难书啊，要不要跟我们补充一下，您认为习近平还有哪些罪责？您的看法？
我想，其实他的这个罪责呢，大家说起来就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吧，很多很多这个罪行。其实最大的一点，就是他上台以后呢，以他的党的权力，完全那个就是取消了国家的权力，取消了政府的权力，他一把抓了，这完全变成一个独裁，把中国完全变成一个独裁政权。虽然过去共产党也是一党专政，但至少还不是独裁。在这个毛泽东去世以后呢，党内搞了一个集体领导，至少一个小范围的，还不是集体，还不是独裁。但是习近平呢，把上台以后呢，把这个搞成了一个完全独裁的政权，就是啊，刚才恒清说的，他那13个小组长代替了国务院来直接管理着国家，然后他在党内呢，大杀大砍，凡是不跟他有不同意见的，通通的抓起来判刑。甚至导致自杀等等，这种做法呢，就是把一个威权政府变成了一个独裁政府，这个可以说是颠覆了国家政权。
把原来这个威权变成独裁甚至是集权，刚才李恒清先生跟魏金先生都谈到了。李恒清先生，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这个网友们的评论很有意思，我选了接下来两个，他们不约而同的用邪教来形容，我们的选都是随机的，但是这一位网友叫的答案，他说真正颠覆国家政权是以政治的邪教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组织机体，去瘫痪社会各个细胞，使其功能失效，如渗透到医院让李文亮医生不能吹哨，渗透到媒体将8个吹哨者打成造谣者，让媒体的预警功能失效，另外一种渗透是到街道上让居委会社区参与倒卖生存物资去作恶，党内的颠覆就是让总理的职能也失效啊！他认为这现在共产党的集权已经颠覆中国70年了。另外一位网友，我随机的选了这位叫李金义，他也用邪教来形容。他说："的确，自从全员核酸登场之后呢， 中国就被邪教给控制了。当然，这是因为习近平执政的思路本身就是邪的所导致的。想请李恒清先生回应一下这两位网友的评论。
哦，我觉得他们讲的是真的是很精辟。
嗯，
因为呢，这个邪教啊和一个现代民主政党是完全的一个有很大的区别。邪教是什么呢？就是有教主，他一定要有教主，然后呢，教众呢对教主呢顶礼膜拜，然后教主发出了任何的一个声音啊，教众呢都不会有 no。这个跟现在的形式是完全一样的。你可以看看现在的中国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这些人，这些几乎一水的全是他的 yes man， 从来不会说 no 的。那像这样一种情况啊，他就会越走越远，让他个人的意志越来越膨胀。但实际上呢，这种状态啊，对习近平个人也是非常不利的。为什么？你的权力越大，你越集中，最后呢，你的责任也就越大，没有人站出来替你去顶雷，去顶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呢，最后走到翻船的那一天啊，最后所有的罪责全都是要落在习近平个人身上。所以我讲呢，这个对他个人来说呢，也没什么好结果。
嗯，好的。魏金生，现在其实我们看到，讲到邪教，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清零政策已经激起这么激烈的民愤，爆发了这个白纸革命，迅速的这个蔓延。然后现在呢，我们看看最重要是习近平他会怎么来这个应对哦，究竟是会加码还是会放手，比较松开这个所谓的清零政策。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情况是，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孙春兰他在周三的讲话当中提到了这个奥密克戎，所谓 Omicron 的毒株致病性已经减弱，那么目前好像也看到在广州、重庆、郑州等地啊，这个调整他们的核酸政策。三大中央官媒更是连续两天发出了七篇评论文章，强调要严肃处理核酸造假，严肃追责，层层加码和一刀切。但是如果我们看习近平怎么处置的话，这种所谓的层层加码吧，是不是把这个罪责，刚刚我们讲到说要追究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责任，他是不是现在是不是想把中央想把这个责任给推给地方去顶罪，因为他说层层加码嘛。那么，但是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习近平难道不应该是第一个应该要负责的人吗？魏金生先生，你怎么看现在他们要地方政府也来负责的一个做法？
其实很多地方官员都想到了，
嗯，
一旦出了大问题，中央解决不了，他们就要把责任，推到地方官员，地方就有很多人要倒霉。所以在这个中央的这种压力下和民众的压力下，很多地方官员选择了有限度的那个解封，
嗯，
有限度的这个把清零政策缓和一下，包括像孙春兰这样国务院副总理，他也开始说一些不同的话。
是
这个形势下，习近平再想继续坚持他的清零，恐怕就可能性不大了。当然还有一批吃这个清零饭的，什么大白呀、什么核酸公司啊，这些人可能要推动，还是要继续清零，不清零他们没饭吃了，他们赚不了钱了。那么呢，双方的斗争应该是很激烈的。但是我觉得在全国人民的这个压力之下，习近平如果聪明的话，他应该选择那个放缓清零或者解除封锁，应该选择这个政策。但是他个人呢是怎么想的，我们现在很难说。
嗯，
他围绕着一批拍马屁的人，这些人会推动他做什么事儿呢？我们现在也很难预测。因为个人独裁有个最大特点，就是你不无法预测他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好的，李恒清先生也想请教您，这个现在很多人都在预测习近平会怎么做哈。但是像刚才魏金生先生讲，如果他这个如果很快的就放松在这个民意激愤之下，可能丢了他的脸面，失了他的权威，他可能现在是骑虎难下，不见得会这么做，可能就会选择把这个责任丢到下面，让下面去倒霉，成为替罪羊。那不晓得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办法像您刚刚所说的公开信当中对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来追究责任吗？
当然有。我讲呢，这个中国民众啊，就像这次的这个白纸运动是一样的。实际上呢，你不让大家说话，你压制所有的言论，最后呢，这个学生们最后就拿出一张白纸，就是举着这张白纸，是吧？无言的字，无字的
无言的抗议。
对，无言的抗议。所以呢，用这种办法呢，实际上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呢，像现在呢，有很多的民众呢，都采取同样的办法。实际上呢，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当压制 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嗯，
这种叫不合作的这种非暴力抗争，包括甚至是在一些以暴一暴的这种抗争呢，实际上是对强权政府、独裁政权是最有效的办法。目前可以看到哈，其实真正恐惧的、真正感到恐惧的不是民众，不是那些青年学生，他们真正恐惧的实际上是独裁者。就像清华的那个小学妹一样，她最后她说了，她那个讲话的时候，我听了好几遍，热泪盈眶。
嗯，
真的没想到这些年轻人最后站出来这么去讲。他讲到，他说面对这样的形势，在面对这样的这种苦难啊，我作为一个清华人，我再不站出来，
嗯，
我都觉得我要羞耻一辈子。
嗯，
而且好多类似的话啊，我觉得这些孩子们他们真的是勇敢地站出来了，这就是真正未来的要走的路，那就是民众站出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那这个时候独裁者也就真的走到了最后独裁的到头了，也就到头。
刚才李恒清先讲到一些这一次别白纸革命当中这个中国年轻人学生们的表现，我们稍后在下半场还要深入的来进行探讨跟讨论啊。不过我想再回到这个我们这上半场这个公开性的内容来对这个习近平就责的话，再请教习近平先生，请教魏金生先生，我们有两位这个网友对习近平的这个做法提出了一些评论，我念两个，然后请您来评论。一位是叫做 Thinkist， 他说。习近平一心私权，别无他念，并且为人刚愎，一意孤行。他也知道今年防疫这个事情给搞砸了，但对于外界的指责，他显然现在是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态。这位网友他是从习近平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性格去来分析现在这个可能的事态发展。另外还有人认为说，习近平现在以为他自己在巩固共产党的政权，但他的作为其实是反而在加速中共的崩溃和垮台。不晓得魏金生先生您怎么看网友们对习近平的评论呢？
说得非常好。实际上，
嗯，
习近平呢和他周围那帮马屁精呢，在马屁精的吹捧下，他可能觉得我现在真的已经大权独揽了。可是你的所谓的权力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你首先得有一大帮那个帮你办事的人，就是各级的干部。然后群众对你的认可，对你的同意，你才有真正的权利。现在是老百姓都反了，甚至干部也都不听你的调遣了，在这个情况下，你还要一意孤行，坚持这个搞你那套倒行逆施的各方面的政策，那结果肯定就是整个国家崩溃，倒是引起大的动乱。那个时候，你说共产党还能维持下去吗？
嗯，
所以你实际上。大家很多人评论说，习近平是共产党的灭亡的加速师，
总加速师。
对这个评论，很有意思。
是，
实际上就是点出了习近平愚蠢之处。
嗯，
他现在固执己见，这么坚持下去的话，就会导致共产党的垮台。反过来说，共产党里这些人，这些官员们，如果还是能够容忍他继续这么走下去的话，你们自己也有责任，也不是说你们就没有责任了。你们到时候也，共产党如果垮台了，你们也要承担责任。
嗯，也想请李恒清先生回应一下刚才这个魏金生先生所说的，现在习近平都被大家称号为这个总加速师，他认为他自己在巩固他的核心，巩固中共的这个执政的地位，但是却是反而在加速中共的垮台和崩溃，也回应一下。
那这回啊，其实呢，在上海喊出来，第一个喊出来让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个口号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但是我昨天看到哈、啊，在成都有一个女士啊，在这个几百人的一个集会上，她呢最后喊出来，她说这一句话特别震撼。她说什么呀？她说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你们算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特别重要，在现在这个形势下，已经在过去三年的这个动态清零的严防死守下，已经把中国的老百姓逼到了绝路上了。那这种情况还不仅仅的这个收手，那实际上无疑就是在加速着这个政权的灭亡，包括他自己。
嗯。好的，还有一位我们的网友叫 Great Patrick， 他说历史会有清算的那一天，习近平是躲不了最终的审判的。魏金生先生，我们今天讲了这两封您领衔签署的公开信啊，究竟这公开信要怎么样才能真正的起到作用，而不至于被大家说是只有象征的一个作用？是要看这个接下来白纸革命它实际在街头上抗议的规模的后续发展呢，再加上中共内部的一些 反西势力的裂变加总在一起，才有可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吗？最后想请您上半场跟我们谈谈，怎么样才能让这两封公开信发挥真正的作用？习近平，
除了我们海外发出这些公开信以外，最重要是国内的这个民众，和国内的这些干部，共产党内的这些干部，他们要采取行动，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促使他们采取行动，提醒他们还有这条路可以走，不是说现在什么都听习近平的，习近平不是万能的，不是像他自己吹嘘那样，就是万能的，全国都得听他的，实际上还有另外的路可以走，这条路呢，不但可以挽救这个社会，挽救国家，而且可以挽救共产党。那么你怎么选择呢？这个我想很多的老百姓，全国的老百姓，包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动起来了，问题可能会向好的方向走。
好的，我们问到说怎么样才能真正的让党内的人行动，我们现在有一位网友在现场留言，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稍微念一下。这位叫 Soda 的这个网友，他说现在的官兵其实都被洗脑了，完全没有任何的自我意识，已经成为工具人了。如果照这样的看法的话，公开信还有办法促使党内的这些内部的中共的势力来发挥一些作用，让习近平的权力受到制衡，甚至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吗？请教李恒清先生。
我想呢是肯定会发挥作用。现在这两封公开信啊，据我所知，还有我的朋友告诉我的，现在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呢正在广泛的在传播，在流传着这两封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虽然现在不说话啊，但是他们看到了，而且他们在不断的传，他转就说明他支持，这是一个。第二一个。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过去啊，在过去十几年或者是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六四以后，我们都说，哎，这个未来的一代的年轻人哈，现在跟我们当年八十年代的时候的年轻人有了很大的区别，不一样了，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这次我们大家看到了什么？有那么多的年轻人也是在这个封闭的墙里头，在被洗脑的这种环境里头，哎，他们站出来了。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哈，其实是有希望的，并没有像网友所那么悲观。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不靠别人，靠自己，包括这位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李恒清先生还有魏清先生跟我们介绍这两位签署的这封公开信，他后续可能会发挥的作用。非常感谢两位的点评，并且和我们的观众和网友互动哦。那么我也提醒一下，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这一场白纸革命，除了让大家认清这个中共领导人的罪责，看清在颠覆国家政权的究竟是谁之外呢，究竟还戳穿了哪些中共欺瞒老百姓的宣传伎俩，撕破了哪些可能会动摇中共政权的历史真相呢？请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我们会继续请现场的两位来宾来进行讨论。
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在这一次大规模爆发的白纸革命当中，有不少中国各地海内外的年轻学子们串联。那么这些在过去曾经被标签为是小粉红世代，被认为是受爱国教育洗脑长大，可能搞不好根本就不知道被中共从历史上抹去的六四文革为何物的80后、90后，现在突然之间站到了抗争的最前线。而且在面对有人说他们是被境外势力煽动的时候呢，竟然可以说出中国最大的境外势力就是马列思想和共产主义这样的话来作为反驳。 纸包不住火，这一场白纸革命究竟是戳穿了哪些中共用来欺瞒老百姓的宣传伎俩，又撕破了哪些可能会动摇中共政权的历史真相？它是否能够促使更多的中国人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觉醒，看清事实，不再被中共的谎言所忽悠呢？今天我们时事大谈的下半场继续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的主席魏金生先生。魏金生先生，欢迎您。
你好，你好，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信息和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再次欢迎您，李恒清先生。
哎，你好，东宁，老魏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欢迎二位。我们在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朋友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看法，或向两位来宾提问。我稍后会选择网友们的这个提问来请魏金生先生和李恒清先生来回应的。不过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很快的来听一段刚我们提到这次中国年轻人的表现。在纽约声援白纸革命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我们来听听看。
因为我今天必须来了，我有朋友在上，有认识的人在上海被抓了，然后那几天过得非常非常的混乱，我需要一直一直打电话给各种人去确认大家的安全，去看有没有谁失联了。非常羞耻的说，我曾经其实我对这些政治的东西相对来说我没那么感兴趣，但是直到我觉得说像四通桥，当人们说 What's the point of it?这个人站出来他是个疯子吗？有什么意义吗？ What's the point of doing it? 我觉得现在他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觉得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他现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好的，听完了这位在纽约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的说法之后，我想先请教魏金生先生。其实我们说中国年轻的一代，很多人认为是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长大，被洗脑的，没有所谓我爱这个国家但是不爱中共这个党这样的概念是不存在的，所以反对政府和他们的骨子里的这个价值观可能是冲突的，所以说现在白纸革命的诉求没有说一定要改朝换代，不晓得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魏金生先生。
实际上那个很多年轻人对我们关心那个读书，关心生活，关心那个找女朋友，这都很正常嘛，这不奇怪，各个国家年轻人都这样。说他们完全被洗脑呢，我想现在信息传播这么广，完全被洗脑的可能性不大。共产党是希望他的那个宣传机器可以反复的给人们洗脑，但实际上现在看来效果不是很大。这些年轻人呢，有些人是因为这个害怕不愿意得罪共产党，有些人呢是平时就不太关心这些政治，但是当触及到他们个人的利害的时候，当他们的亲戚朋友也遭受到苦难的时候，他们当然会看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当然会站在这个反对习近平、反对共产党的这个立场上，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也就是说，实际上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呢，迫使这些年轻人不得不去反对政府。
嗯，
这就是总加速师的作用。
好的，李恒清先生，您刚才在上半场提到了，您说被一位清华的女学生感动，因为她说现在再不站出来，还会感到对自己感到羞耻。那么刚才这位我们放的这个美国之音访问，在纽约声援白纸革命的留学生，他也说，他以前也觉得自己都不关心政治，但他现在感到羞耻，因为以前觉得四通桥上面那个贴横幅的人是疯子，他现在终于感觉到说，原来那个四通桥的横幅是有意义的。你想请您回应一下。
我想啊，这个我这个小学妹啊，最后看了，我刚才已经讲了，我说看得非常的感动。她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清华的学生，看到国家人民这么多的苦难哈、啊，我最后不站出来的话，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会痛苦。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在这个33年前啊，1989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广场上为了这个争取民主和自由在那儿抗争的时候啊，其中对我影响触动非常大的就是我看到一个香港的报纸，那有一个小孩，几岁的小孩拿着一个牌子，上头写着难道民主还要我们这一代人为之而努力吗？看的我当时就说，我那时候我就对我自己说啊，我说不用了，我们这一代人就完成了。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33年，现在中国呢是现在越来越走向黑暗，但是我想哈、啊，我们在有生之年真的能看见。
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魏清先生，其实我们下半场除了要谈这个中国年轻人现在有勇气站出来之外，也要其实也要看到这些年轻人其实非常聪明，很快的聚集在一起之后就开始思辨。这一次的年轻人居然在大家中共对他们扣上这个境外势力煽动他们的帽子的时候，居然可以反驳说中国最大的境外势力难道不是马列思想和共产主义吗？可见的这一些年轻人出来抗议，他们已经开始反思这一场白纸革命，我们说纸包不住火，已经戳穿了一些中共过去欺瞒老百姓欺瞒年轻人的一些宣传伎俩，跟他们过去被隐瞒的这些历史的谎言和重重的黑幕。跟我们举一些重点，这一次白纸革命可以让他们更认清动摇中共政权的有哪些谎言和历史真相呢？
我想，不仅仅是这个现在开始醒悟，有些人现在开始醒悟，但是有很多人，包括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平常也在思考，只是被压制的不敢说话而已，不敢说话或者不能说话，没有机会。现在有这个机会的话，跟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多年的思考都说出来了。我想人的思想变化呢，不会是一瞬间的事情，那肯定是也是经过长期思考的。当然每个人的水平不一样，有的人觉悟早点，有的人觉悟晚点。那么对于这个老百姓现在这个群情激愤的状况呢，这是一种形式，就是形式不到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不说，藏着，形势一到了，大家都说出来了。所以那个年轻人在说，就是这个最大的境外势力，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我觉得就是很清醒的一个脑子。
中国年轻人开始清醒过来了，觉悟过来了。也想请教李恒清先生，其实我们过去经常说现在的这个中国年轻人是所谓的小粉红，给他们贴标签，说他们可能搞不好从小经过的教育是不知道有六四也不知道有文革的。但是现在我们不停地讲说现在的清零其实就像是文革 2.0 在重演，那么现在的白纸革命也像是他们可能不知道的过去的八九六四在重演。这些过去被隐藏被抹去的这些历史记忆，现在因为这场运动的爆发，让年轻人重新去挖掘这个历史真相。跟我们谈谈您认为还有哪些是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他们在抗争的时候需要知道过去中共欺骗他们没有让他们知道的事情。
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苦难。
我
们中国中华民族也经历了多少苦难，在过去的七十多年当中，你像从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这个镇压反革命，到后来呢是通过公私合营的办法掠夺财产，然后进行文化的这种侵扰，接着呢就是通过这个叫所谓大炼钢铁大跃进，最后造成了三年的大饥荒，死了2到3千万人，像这些都是血迹斑斑。接着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整个把文化经济全都摧残了，对吧？接着就是这个八九六四的坦克车开到天安门，直接镇压，开枪镇压学生，像这一笔一笔啊，这都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人民所经受的苦难。但是同时啊，他有很多的谎言是什么？比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实际上真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吗？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了共产党才有了动态清零，这个就是老魏刚才说的，他们切身的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呢，像现在我们再往前走，那最后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呢？已经最后就改革开放都40多年了，共产党都统治了70多年了，在我们中国还有那么多的铁链女，对吧？这些事情大家都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吗？我想正是因为这一个一个的事件，最后使得大家越来越清醒。另外现在呢，像新疆的这个集中营，对吧？像现在的要武统台湾，现在挫败这个香港的这个基本法，然后他的基本的这个叫民众要求真普选的这种运动，对吧？一个一个的呢，都是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幌子下，最后直到发展到今天，用动态清零这种办法，最后一定要把楼的这个大楼的门口都要拿铁丝拴起来，造成了这个新疆的这个乌鲁木齐大火，他官方只报10个人被烧死，而各方面报道是44个人被烧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真的体现到了，如果我是那个楼里的一个居民呢，如果我是坐在那个掉到悬崖里的那个转运的大巴车上的一个学生呢， 对吧？所以最近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你说叫诗也好，叫什么？它叫 "It's my duty"， 是
我
的
职责，
对我的责任。所以那个啊，就讲，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体现。年轻人已经从谎言当中觉醒了。
魏金生先生，刚才李恒廷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从中共的谎言中觉醒。他提到一个重点，难道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吗？跟我们谈谈共产党是怎么样去集结这个中国的概念？他是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作为一个包装，告诉大家要爱国，告诉年轻人你要爱国。但是，中共等不等于中国？爱国是不是就一定要爱党？跟我们谈谈年轻人他们应该怎么样付出他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是要爱国而不是爱党，这个观念给我们帮年轻人厘清一下好吗？魏金生先生，
这个共产党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呢，这是一种炒作了，是一种那个宣传论调。没有共产党，中国也存在。你共产党不上台，也有其他的政党也要上台，中国还是会存在的。这是一个等于说是废话吧，但是这个在共产党统治下，这70多年人民经受了很多的灾难，这些灾难倒是实实在在的，应该贴在共产党的身上，责任在于共产党，而不是在于中国人民。你爱中国人，爱中国这个国家是我们自己，爱这块领土，这个人民，这个文化，我们爱的是中国。但是这些东西和共产党没有什么太大直接的关系啊。共产党是一个外来的这个主义，外来的思想，包括这个政党也是在外国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在外国的帮助下发展壮大，最后占领了整个中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把他自己和国家划等号呢，这是一个很虚的东西，不是实的。实的东西，我们热爱的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党没有关系。
除了区分这个中共和中国这样的概念，爱国不一定就是要爱党这样的概念之外呢，还有把一些历史真相澄清。我也想请李恒廷先生，如果可以的话，帮我们这个破解一些这个中共现在去控制人民思想的一些手段，包括当然我们都知道现在高科技集权，它会有这个监控的镜头，防火长城不让年轻人上网，网络研制去删帖管控禁言等等，但它还有一种方法，就它其实是用恐惧去控制人民，用这种告密举发，就过去文革的那一些，还有清洗历史和记忆，跟我们破解一些这些中共用来宣传粉饰控制年轻人言论和思想的手段好吗？
我想呢，首先呢就是骗，先是骗，所以呢，通过呢把这个教科书啊全都篡改了，把真正的历史啊已经都篡改了。所以呢，他说呢，我的做法呢就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一个方向。所以呢，这是呢，首先是要骗，第二一个呢就是他用刚才您提到的恐惧，在过去的几十年的统治当中啊，就是通过杀人。从刚开始执政的时候，毛泽东那个时候就说要杀，在中国的大地上要杀2%的人才能够换取中国的稳定，所以最后呢就把很多的人都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最后杀掉了，周围的人看到那自然就是恐惧。那怎么办？就像我们89年六四屠杀了以后，有很多人开始，老百姓害怕呀，非常的害怕，所以呢这个恐惧啊一直在深人的心里。同时是什么？他要通过这套系统来控制你。这个系统呢，你从你周围的人都是眼睛都在盯着你，他自己啊他就开始自我的去审查自己了。所以通过这一切东西啊，实际上都是什么呀？都是跟原来纳粹那个时候啊，就是希特勒那个纳粹是一样的那个办法。但是呢现在哈不一样了，最近这个动态清零已经把大家给逼疯了。逼疯了情况下，那你那个时候大家已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呀？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站出来。这个时候就是恐惧已经让位于这个现在追求一个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了。那这个时候你想还能让大家害怕吗？还能压制得住吗？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回白纸运动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的一个大的方向，大的原因。
魏金生先生，其实刚才李恒清先生所讲的这些中共用来这个控制人民、让人民害怕的这些这个整个系统跟这个工具啊，您过去肯定都亲身的经历过，被扣上过这个反革命的帽子，他们吓唬你的手段你也没有少经历过。怎么从您个人过去的经验，给现在参加白纸运动的这些中国年轻人们，他们的教科书可能被篡改，他们的网络可能上不了外国的，他们怎么去发掘真相，怎么去寻找勇气？从您过去被中共吓唬这些手段，来给他们一些建议好吗？魏金生先生，
这个要厘清这个历史啊，像刚才恒清说的，共产党就是改变历史，他们从延安时期就开始做这工作，编造一套适合于他们的说法的历史，这样呢，人们思考问题的时候，这些被编造的假的历史就会起作用，让人们最后得出一个跟共产党差不多的结论。这是他们的一个手法，这个欺骗手法。那么要想搞清楚历史呢，这个当然不是个人可以做的事情。国内的很多学者，我觉得从80年代开始，很多的学者已经开始逐渐的厘清这个历史，是把共产党编造的假的历史呢逐渐的扭转过来。但是这个工作做的还很不够。虽然现在年轻人已经不太相信共产党编造的历史了，但是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还是受到共产党很大的影响。我看见很多评论发出来的评论呢，他们那个思维方式呢还是共产党教给他们的思维方式。所以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过去从老师那儿学到的这套思维方式呢放到一边儿，你多看看那个不同的看法，要学会看不同的看法，从中找出真正的真相。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很重要，就是不要老拿你过去被训练的这套东西来思考问题，你要跳出来才能看清真相。
跳脱思维，好的，我再很快念我们这个网友在现场节目当中给两位的一些评论跟看法啊。这位网友叫 LVTV， 他说中国现在的困境最终很可能，他认为是要通过一次政变来解决，无论是军事政变还是宫廷政变。另外一位大吕宁宁这位网友他说，把党的责任矛盾推给人民，让人民互斗，这是很高超的手段。李恒清先生，刚才前面我有一个问题请教您，怎么样就是破解中共这个控制人民的手段？其实我们过去也记得他们会让这个让人民互斗，这个让红卫兵挑起这些斗争。根据过去这些您了解的历史的经验还有您个人的经验，怎么去给这现在正在经历白纸运动的一些抗争年轻人们一些要小心提防的地方？因为可能在过去的运动当中也可能会穿插一些特务，可能会让他们彼此之间有路线的不同，把他们挑动起来等等，如何让他们小心这些中共的手段，能够让这场革命至少能够发生应该促使中国民主变革的作用呢？
我想啊，最重要的是一个呢，这所有的年轻人啊，这回站出来到目前为止都是非常好的。那我想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做判断的时候，从我们过去的经验要用常识判断，要用常识判断。哎，那就是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哈。这个呢是要用常识，常识告诉我们的东西就是对的，平心而论，平心而走，这点非常重要。当然了，肯定后续啊，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这共产党啊，一定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付你。正像那个录像当中看到的，有个小伙子站出来说，那个我们得到信息说我们周围现在有境外敌对势力，像这样的人实际上大有人在，大有人在啊，他们会派出很多的人，包括什么假扮这个新冠阳性的人就混在这个民众队伍当中，像这种事儿啊，一定会出来。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哈、啊，大家呢就是明确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初心，这就是共产党老说啊，我们叫不忘初心。初心是什么？初心是要自由。这回初心要自由，那自由怎么得来呢？那下一步就是要看我们如何去做，那就是比如不去抗争，就永远也不会有自由。
好的，不忘争取自由的初心。魏金生先生最后一两句话跟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做个总结。魏先生，
就是不光共产党，很多的独裁者、专制主义者，他们都用特务治国，自古以来如此。而特务的最大功能就是在你们反对派之间挑拨离间，刚才他也提到 也提到就是在你们抗议现场做各种那个挑拨离间的动作，大家要识别这些东西，要排除这些东西，要见招拆招，这是斗争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好的，这是魏金生先生智慧凝结的这个建议啊，请大家听着。谢谢魏金生先生还有李恒清先生两位带来精彩的点评，并跟我们网友互动。提醒大家，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